所描述的这一位主，就是活在我们里面的主，活在我们里面的主。我们最近看约翰福音，讲到耶稣要被抓，最后的晚餐。那我们思想到耶稣被在克西马尼园被抓的时候，人家说这个拿撒勒人耶稣是哪一位，他说我是 I am， 我就是他。当他讲这样的时候，那个话语的全能一出来，那些人全部都扑倒。这位耶稣是穿上肉身的神，就是神自己，三位一体的神。如果我们把三位一体的神，就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他是那一位圣子，他里面的生命就是神。这样的一位神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要把他的生命给我们，这个就是我们所信的，我们所接受的救恩，我们所重生的生命。所以这一位基督活在我们里面，这一位基督是这么大有全能的基督。刚刚我们唱诗歌说，我们遭颠沛的时候，我们这些遭颠沛为风暴所困的人，快来得他完美救恩。平安稳妥的时候我们需要他，风暴的时候我们更需要他。他是全能的主，我们如果依靠他，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一些见证，赞美的当有一些见证，对不对？有酗酒多年的太太实在没办法离婚的，对不对？我跟你们做过见证。还有吸毒的，那当他们把他们的这个生命的案子交给耶稣来处理，他们就感谢赞美主，他是全能的主，感谢赞美神。给神机会做的时候，神可以改变一个堕落的人成为一个有用的人。那我今天要讲的这一这个信息，也许你们觉得很那个，我为什么讲这一篇？前一阵子我在看读圣经，读到诗篇51篇的时候，主耶稣突然给我一个更加清楚的看见。哇，这个大卫王他犯了罪，对不对？诗篇51篇他犯罪写的忏悔诗，他在犯罪之前他的得胜是那么荣耀，对不对？他那么荣耀的得胜。可是呢，在得胜之后，当了王以后，他有一天居然不够警醒，睡太晚，睡到日头平息，结果眼目的情欲被挑动起来，就犯罪了。犯罪在黑暗一段时间很久，以后神借着先知来把他点醒，点醒以后，他里边好像突然惊觉过来，大概从来没有像以前那么清楚，他是一个母亲怀他的时候就有了罪的人，因为他以前太得胜了。那当我在默想这些事的时候，主耶稣提醒我一件事。我上一波，就刚刚这一波回台湾，我跟郑牧师一起服侍一个姐妹，两个人在听他的事，郑牧师就跟我讲一句话：这个人好牛哦，就像你跟我结婚的早年，你就像他这么牛。我说好啊，那一句话哈，我那时候我很平静的听这一句话，而这句话这一阵子一直在我里面回响。我说主，我有那么牛吗？我那么不认识自己吗？那个牛就是说，对吧？很拗啦，就是啊，很 stubborn 这样哈。这郑牧师讲的，他说我很 stubborn 啊哈。啊，我说哦。我有吗？那最近我安静的时候，这句话常常在我里面，常在我里面。所以那天当我看到这个，因为我后来回想，我刚信耶稣的时候，人家说我是很好的基督徒呢。我去学校教书的时候，人家说我是很像耶稣的呢。 对不起，我这个不是我自己称赞的哈，就是因为我经过的环境啊。后来我想，耶稣会是我后来我也多少认识，就是结婚以后我才比较多认识自己哈。我说为什么主耶稣你要我结婚？我不一定要结婚的。好，后来呢，詹姆斯曾经幽默讲一件事：你哦，一个先生没有办法制服你，还要再一个儿子，还要再一个儿子，别人两个恰恰好，你要四个，你看你这个人多难办。他是幽默的时候这样讲哈，啊，我就说是啦是啦哈。那在这个结婚的过程里面，我多少认识自己一点，可是我有像他讲的这么牛吗？好，所以这句话呢，我很平静的接受。可是我最近回到美国，我在安静的时候，这句话常常会在我里边跑出来。我说主，我那么不认识自己吗？好，那所以那天我读到诗篇五十一篇的时候，我们看一下好不好？诗篇五十一篇非常宝贵。为什么大卫成为合神心意的人？他把整个生命的那个路，把那个生命的路呢，讲得非常的清楚哈。诗篇五十一篇哈，五十一篇第五节，他说：“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”他在这个之前，大卫曾经祷告说：“神啊，你赦免我幼年的罪愆。”他曾经这样祷告过，可是好像没有像这一刻这么清楚，他是一个罪人，母亲怀他的时候就有了罪，是那么的需要神的拯救。我那天在默想的时候，好像主突然提醒我，大卫在此之前，在他我们在大卫的少年期，一直到他逃扫罗的追杀，到成为王，他那个得胜多么荣耀辉煌，有谁做得到？那真的是靠主得胜，对不对？哈，那可是这个时候，一个不小心，好像主耶稣就提醒我，都是蒙了神的怜悯，都是蒙了神的怜悯。一开始的时候依靠他，所以神用他的恩典为年岁的冠冕，冠冕就是得胜，对不对？好，我想一想，我这个人以前跟人家 argue 的人，后来居然信主哈，信的好像被耶稣牵着鼻子走，凡事都是认定耶稣，真的是蒙了神的怜悯。那就因为神的蒙了神的怜悯，那我就想要去靠他，按着我所知的去靠他，结果就经历了神很多的恩惠。人家说你是不错的基督徒，都是蒙了神的怜悯。当神把我带到一个情况的时候，我经过一个试炼呢，神把我的本相弄出来的时候，神开始要摸我这个人，而不只是靠着神的恩典表现不错而已。神要制作我们这个人，使我们这个人成为像耶稣那样子的人。可是之前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去犯罪失败？不一定，对不对？不一定要去犯罪失败。那我们可以学习去投靠主。如果神许可让一些这样子的事临到，神的恩典够用，还是可以把我们带过来哈。那所以当我在要预备要讲这个道的时候，那个要讲的太长了，所以我就分两段哈。免得我时间用太多，因为我一直希望我能够，这个一直我学不会的哈，时间一直希望能控制哈。所以呢，我下一段就是12月1号，12月第一个礼拜我讲第二部分，我今天先讲第一部分。信靠神的真有福，好，信靠神的人真有福。好，我们来看，我们先看一处圣经哈，我们就以大卫为例哈，他是合神心意的，神把他摆在圣经里边，就是要借着他的生活来启示我们可以怎么样，靠主生活来蒙福哈。我们先看马太福音第16章。 马太福音第十六章24、25到26节哈，这是耶稣说的非常非常宝贵的真理哈。16章24，如果我们要认识神，我们绝对离不了这个原则啊。16章24、24、25节，我们一起读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：“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凡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必得着生命。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”这三节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弟兄姊妹一定要把它刻在心板上，一定要明白，一定要明白哈。那这个前面耶稣讲到说，人要跟随他，要跟从他，他26节。因为耶稣要把他的生命给我们，他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第一个生命，这个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凡要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必得着生命。这两段，前一个那个生命都是指属土天然血气的生命，是会朽坏的，会朽坏的生命，就是我们的我们天然人的，我们旧人，我们的旧人哈，旧人的生命哈，就是不能够直接尝到天恩滋味的，也许可以感受到一点神的恩典哈，身外之物的恩典，可是里面没有办法尝到神生命的滋味的。将来呢，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，不能越过生命河的那个生命。将来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，没信主的人说有一条奈河，什么什么河啊，我不会讲，就是要过那条河，所以他们说要超度，要超度嘛，哈。那有人隐隐约约知道有一些生命的事，可是不是很准确。他们知道有一天我们要过一条河，好，那所以为什么没有信主人说要超度，要超度，因为过不了，是有罪孽过不了。好，那个天路历程里边好像讲到说，最后一关他要进到那个天堂境的时候，他要过一条河。好，我们那个唱那个耶稣，就是因他活着，他第三节讲说，有一天我要过生命河，就是要过这一条河。如果我们里面没有耶稣的生命啊，没有办法越过这一条的，这是属土的生命哈。那下面呢，下面的生命呢，就下面后半段就是指从天上来的超然的生命，属灵的生命，是可以常常尝到天恩滋味的生命，那就是被神真实的亮光跟神的真实常常引导的，就是神的生命，好，就是神的生命。那耶稣讲，耶稣这个意思是告诉我们说，他来了，就是要让我们旧人渐渐的衰残，新人渐渐的发旺。这个就是有一个人说圣灵充满的定义哈，旧人渐渐的衰退，我越来越减少，耶稣越来越加增哈。那到最后，我们完全身体得赎，啊，那26节他说，如果我们赚得了全世界，却得不到这个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我不要琢磨在这上面太久哈，以后你们慢慢去体会啊。我们去医院探访，看到太多了，多少人身体，把他的财富、痛苦，整个都失去了，好，那不仅是身体，好， 还有有一些人是很想多多活在这个地上，可是他没有办法，他没有办法哈，因为他没有办法掌握他的生命哈。但是我们属主的人，当我们一直在追随神，一直在认定主的时候，我们随着神而安息。他让我让他让我在地上活着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为主发光。他觉得说孩子够了，你可以到天家去安息了，那里是更美好。我们不会觉得好像在那边挣扎。我们是真的，郑牧师陪很多陪几位那个真正信主的人离开世界的时候，都是安息的，笑眯眯的，很高兴的被引回天家去的。好，那耶稣说我们要得到这样的更好的这个生命，我们一定要怎么样？舍己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。那保罗用另外一种话讲，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，哥林多后书第四章16-18节，保罗说进入神的国会经过许多艰难，好，虽然经过许多艰难，我们16-18节我们一起读。所以我们不丧胆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。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原来我们是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保罗非常清楚，所以保罗经过许多的艰苦，他的命都快没了，他不害怕，因为他里面的生命越来越荣耀辉煌。当他为耶稣的缘故经过各样患难的时候，彼得也这样讲，我们经过各样患难的时候，神荣耀的临在我们生命中。弟兄姊妹，这是真的，不用说经过很大的患难，就在我们平常的生活里，只要我们愿意认定主来走，每一天你可以更多得神的荣耀。我有一次跟一个姐妹祷告，最近发生的事，只是祷告祷告，大概我们祷告很合神的心意，祷告完了以后，我里面觉得好像神的灵那么丰富，好像就要把我提起来那种感觉，只是因为我们合神的心意去带祷而已。你摸着神的心意，好像你顺着神的那个潮流跟着他走，神很乐意多多进到我们的里面，这是真的。好，那在旧这个是在新约时代，神给我们这么大的方便，因为那个门已经开了，因为耶稣已经把他的那个得胜的全能、复活的生命已经借着圣灵带下来的，神无所不在，神的灵围绕我们。有些时候我们如果更多放下自己，更多脱落自己，他就更多进来。这件事已经是真实的，耶稣的救恩是实在的。那现在我们要做的事就是，我们要来寻得神的路，什么是神的心意，我的生命来跟他相合同，放下我自己，然后来认定主来活。这个就是保罗在那个罗马书第6章写的，我们若与他同死，就必与他同活。我们若效法耶稣，不照自己的意思行，向着天父放下自己，然后遵行天父的旨意。耶稣是这样无限量的顺服，所以圣灵无限量的充满他。那如果我们也学习这样，不一定要很大的艰难。好，比如说有一个人一直跟你好像跟你搞个没完没了的，就是一直好像一直很 picky， 很挑剔你，很怎样怎样哈。我说我没有办法一步完全啊哈。那你里面真的很难过，可是呢，你如果效法耶稣说，主啊，我饶了他，我不跟他计较。我不跟他计较， 所以真言不是这样讲吗？啊，聪明的人是远离纷争，我不要跟他计较。啊，耶稣说饶恕70个7次。好，如果是我们，如果真的愿意按照圣经的话，像小孩子那样，很不容易。可是我们就是认定主，主这个环境我不踢刺，你许可这个人这样子来搞我，我感谢你，他好他不好，这他跟你之间的事。可是主啊，我要讨你的喜悦，我要爱他。也许他以我为对头，可是我还是要爱他，还是要祝福他。如果是这样子，也许当时不容易，可是如果你愿意这样子来操练，神会在你生命中行奇迹，真的会行奇迹哈！你会惊艳到奇妙的事。所以现在我们在寻求的是，主啊，你的心意如何？我心里，我愿意像你那样柔和谦卑。耶稣的柔和就是有人形容说，就是那个野马把它驯服 ，meek。耶稣的 meek 就是野马被驯服的那种样子。那我们呢，不要让我们自己的意思在那边，好像想要这样想要那样，不让我们自己的意念被神驯服，向神降服。这样子就是耶稣的命。然后天父，你要我怎么做我怎么去做。你如果常常这样操练，你一定会经验到奇妙的事。这是新约时代我们可以经历到荣耀的恩典。在旧约时代，大卫好像已经多多少少经验到了。你知道神做工向来都是用神的话跟神的灵来做的哈。那我再提提那个保罗哈，保罗他传福音的时候，他不是第一次传道，第二次传道，对不对？传道以后呢，他又回去探望这些人的时候，我们看两个地方哈，我们看两个地方，《使徒行传》14章，《使徒行传》14章。22节，保罗他第一次传道以后，他以后再回去看他们，看他们呢，他就你看他跟这些人怎么讲？22节，14章22节。好，我们一起读。他坚固门徒的心，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，又说：我们进入神的国，必须经历许多艰难。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走耶稣的路是不照自己的意思行，可是我们常常要面对的那一些人，他们是没有跟随耶稣的，很多人性的软弱，我们都需要去打这个仗，好，我们需要去面对，好，那譬如说我们要公义，人家不要，那我们就成为人家的对头。不是我们要跟人家成对头，人家就讨厌你啊。比如说在一个地方，大家都在说谎，都在那个，可是你愿意真实，你一发光，人家就讨厌你，因为这个光照到人的里面，人家不舒服。好，所以一个真正要进前度日的人呢，他有时候是不容易的。好，那会经过许多艰难。保罗跟他们说，要恒守所信的道，要恒守所信的道。好，我们再看第20章32节，他后来在那个以弗所教会辛苦了3年，好好的建造了那个教会。后来他要回要离开他们，他知道他的路程，他要回到耶路撒冷去。有人说，你到耶路撒冷可能会经历很多艰难。他那个时候呢，就把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叫来，跟他们临别，跟他们讲一些语重心长的话哈。那他呢，我们看使徒行传20章32节。好，我们一起读。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， 这道能建立你们，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好，你看他在叮咛这一些人的时候，都讲到，我把你们交托神的道，你们要守神的道，就是神的话。当我们在行神的道的时候，圣灵一定会靠近我们。好，这是新约时代。我们再看一下哈，那他后来呢？他后来在罗马坐监牢，他写信给以弗所教会。他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时候，他讲了一段话。好，我们看第四章，以弗所书第四章20到24节，这一段话说出了我们旧人变新人是怎么被更新的，就是这个原则哈。好，我们一起读好不好？20到24节哈，你们学了基督，却不是这样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。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。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然后接着他就讲了一些事情，以前说谎话了，现在不要再说谎了，以前偷窃的，现在不要再偷窃了。以前你怎么样，神的救恩呢是没有条件的，所有的人都可以来领受神的救恩。可是你领受了神的救恩之后，你就要被神改变，你就要悔改，悔改一些跟神不相合的。好，那我们看这个20到24节哈，他这边讲到说，一个脱去行为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啊，穿上新人，照着耶稣形象，有真理、仁义、圣洁这个形象的新人。那中间23节讲一句话，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。信主，我们说我们决志信主，好，我们就成为基督徒。信主之后，我们要决志来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那是什么意思？那个意思就是说，所以你知道，不是信了耶稣就万事 OK 了，拿到进天国的门票，不是这样。信了耶稣，正要决志。要开始走一个往天行走的路，要开始走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要将心智改换一新哈。脱去旧人就是悔改旧的习性，悔改旧的习性，然后呢，领受神的真理仁义的那个性情，来做我的性情。在罗马书第6章11节，他做这种，他说我们基督徒呢要懂得一种算法，怎么算？当你信了主以后，你向着那些过去不好的，你算你自己是死的，向着罪，你看你自己是死的，就是跟神的那个道不相调和的，你算那个是死的，所以你不要再去走那个路。向着神所有的，你看你自己是活的，因为你里面是基督，虽然是小基督，你里面有潜能可以活出这个的。这个就是为什么使徒约翰讲说，神的道不是难守的。很多人说，哦，就爱仇敌好难哦。如果你愿意依靠主，神可以帮助你做到，因为你里面有基督的生命，他有潜能可以活出这样的生命的。所以我们要靠他，好，靠他来得胜。好，感谢主。那这个脱去跟穿上，保罗在哥罗西书呢，他有一些叙述哈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然后我就来讲大卫的事哈。哥罗西书往后面翻呢，哥罗西书3章。12节，我们先读12节哈，我们一起读。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，圣洁蒙爱的人，就要存怜悯 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的心。好，我们先停在这里。这个纯呢的原文做什么？穿，好像穿一件衣服，所以穿上新人，那个意思就是你要存着什么？耶稣的性情是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好不好？我们为这些性情，我们来祷告。好，他说：“神的选民，你既是神的选民，圣洁蒙爱的，你就要存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。”这是神给我们的吩咐，神借着保罗给我们的吩咐。可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做到啊，那就是我们的旧人，我们的旧人还在那边展现他的英雄本色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但是如果我们常常活在追随神、想要认识神的里面，有一天到一个地步，神会跟我们说：“时候够了，你放肆的日子够了。”好不好？现在来学习存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来效法你的主。主耶稣可以改变的，可以改变我们的。好啊，从13节到17节，这边有很具体的、很具体的话，我们一起来读13到17节，写得很白哈，我们就把它读过去。你。愿这些话放在我们的心里哈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在这一切之外，要存着爱心，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。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，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，且要存感谢的心。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，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教导，互相劝诫，心被恩感，歌颂神。无论做什么，或说话或行事，都要奉主耶稣的名，借着他感谢父神。弟兄姊妹，这些话如果我们常常去思想，常常让这些话来引导我们，来约束我们这个人，我们一定成长，我们一定成长。不是靠着我们自己，你可以祷告在神面前。你知道坊间哈，有时候我在台湾打开那个报纸一看，有很多那种成长的课程，可以学习成长哈。有人说你参加一个 session 几万块来帮助你成长，那个都是骗人的。为什么？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也许可以啦，都是很有限度的。他教你一些技巧，教你怎么样怎么样。人如果没有改变，怎么能真正的成长呢？你看保罗他被律法教育的那么好，他说律法的义无可指责的，可是他发现在他的里面肉体没有良善。他在那个加马略那么高干的神学家之前受教，高材生，律法的义无可指责，还是不能改变他这个人。他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屈死的身体？他到最后他怎么说？靠着主，感谢神，靠着主我就得胜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个钱可以省下来，读这个圣经，祷告神，求神帮助我们。那神的话可以做，那这是新约时代。那但是旧约时代神还是一样的神。旧约时代我们以前已经讲过，在以赛亚书那边神说过， 那一些转离过犯到锡安来蒙神拯救的人，这个锡安就是在神的同在里蒙神拯救的人，神跟他们立的约就是神的灵跟神的话，不论旧约或新约，好，都是神的灵跟神的话。好，那所以虽然旧约时代耶稣还没有来，还没有来到人间，还没有在悖逆的人间打破仇敌的头，可是神的道，人如果要信靠他，神的道还是可以在某种情况之下对人祝福。那我们今天就用大卫的例子来看，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上，很高兴圣经能够有大卫的这个故事，让我们明白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倚靠神。撒母耳记上16章，撒母耳记上16章18节，这是大卫被介绍第一个，他之前就被介绍了，那这个时候是有人介绍大卫，因为他们要为扫罗找一个人来帮助他，恶魔的灵来搅扰，要来帮助扫罗，有人就介绍大卫。16章18节，我们一起读。其中有一个少年人说，我曾见伯利恒人耶西的一个儿子，善于弹琴，是大有勇敢的战士，说话何宜，容貌俊美，耶和华也与他同在。哇，真不简单，善于弹琴，他一弹琴那个恶魔的灵就退去。还有呢，他大有勇敢的战士，他得了这个名声，说话何以，说话何以容不容易？我觉得很不容易啊！我今天早上讲了一堆不合宜的话，被我儿子制止，我开了一个玩笑，就是说话何以，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，那不简单。一个说话何以的人，那是里面有操练的。还有呢，容貌俊美，耶和华也与他同在，他怎么能够有这样子的生命的品质？一个少年人呢？好，那我们来思想他这个情形哈。我们来听大卫他自己怎么样亲口做见证。好，他是怎么？我们从圣经有限的对他的描述里边来找出他怎么样能够善于弹琴，大有勇敢的战士，又可以说话合宜，又可以蒙神与他同在。好，那我们看17章，他听爸爸的话，然后去看望他哥哥，就看到哥利亚在那边叫阵，他就自请要去跟哥利亚对阵，要去打仗。那扫罗呢，扫罗觉得不行，你太年幼了，那他就做见证。我们看17章33节到37节。好，我们从34节大卫自己讲的，我们来读好了。大卫对扫罗说，你仆人为父亲放羊，有时来了狮子，有时来了熊，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，我就追赶他，击打他，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。他起来要害我，我就揪着他的胡子，将他打死。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，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，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。大卫又说，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，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。扫罗对大卫说，你可以去吧，耶和华必与你同在。我们以前读这个故事的时候，好像我们朗朗上口可以讲出来，哇，大卫好厉害。可是我们仔细想一想，如果是你牧几只羊羔， 他爸爸他们家大概不是非常有钱哈、哦，那几只羊，哥哥说那几只羊呢，他牧爸爸的羊羔，他当牧童。狮子来了，熊来了，把那个羊衔走，他追去，哈、哦，追去将羊羔从口中救出来。如果是你，或者是如果是现在你的孩子，你会说傻孩子，你比羊羔重要，哈、哦。你会觉得救孩子要紧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个大卫呢，他在荒郊野外，这是我爸爸的羊啊，你居然敢把我这个羊衔走，他就去把他追回来，把他救回来。好，那当这个他说狮子跟熊要害他，好，他就揪着他的胡子把他打死。少年人呢、欸，狮子跟熊哎、欸，你想一想，我们应用想象力，这个人是不是很勇敢？因为他忠心尽责，为了要保护他爸爸的产业，这几只羊，他就这么勇敢。好，那他说，他一定是他为什么这个未受割礼的人跟永生神骂阵？我一定可以打败他，因为他当年他有经验，他靠神，他靠神可以把这个狮子跟熊都可以把他打退了，而这个人算什么？还有另外一点是什么？因为大卫他有武功，他有武功。好，等一下我会讲哈、哦，因为我在台湾的时候，牧师要我写牧者的话，有一次我说写什么牧者的话，我仰望主，主耶稣就让我想到大卫，所以我对这一段呢是非常有感觉哈、哦。大卫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人哈、哦。那他的这种生命的品质，在16章18节造就出这种品质，就是他平素的生活造就出来的，他平常生活造就出来的。他忠心尽责又勇敢，那他这种生活态度是怎么形成的？你说啊，大卫，上帝让他生来就这样子啊，啊，他上帝没有让我生来是那样啊，你不能责求我。哦，我们现在不谈这个，我们直接讲大卫，免得我的时间又拖长了。我们想一想，他怎么能够有这种生活态度？他跟他哥哥不太一样哈。他有七个哥哥，他是老八。他的哥哥在战场上，哥利亚在骂阵，他哥哥就没有像大卫这种胸襟。好，那倒是这个老八，有那个胆识，有那个感动，要去修理这个给永生神骂阵的这个没有受割礼的人。因为大卫他，我相信是因为他相信神是真的，他也在生活中经验到了。好，还有呢，我们可以看撒母耳记上的路德记第4章21-22节，你们不用翻，我来读给你们听哈、哦。路德记第4章最后两节，他说撒门生波阿斯，波阿斯生俄贝德，俄贝德生耶西，耶西生大卫，在他的祖孙上面几代就有两个，一个撒门娶拉合，就生波阿斯，拉合是一个外邦女子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波阿斯又娶路德，路德也是外邦女子，他的家族是这样。所以是不是这个家族这个信从神的这个美德很可能对他有影响？因为才不久、哦、才是曾祖母啊，路德才是他的曾祖母、哦、耶西爸爸俄贝德、哦、波阿斯，对，是曾祖母。所以那可是曾祖母为什么哥哥我想这个很可能，这个他这个信从神的美德是很可能，这是我猜的了哈，很可能是因为这个家族传下来的这种信从神的美德对他有影响哈，所以他心中对神的信念可以那么坚实。 那可是哥哥也没有这样啊，所以是从这边我们是不是可以推敲到大卫这一个人，他是一个听事情，他是倾听的人，能听，他是用心的人，还有呢，他是受教的人。那以至于他把他所领受的好像就付诸到生活的行为上，这个都是一个相辅相成的，这是我的体会。那所以我邀请大家，我们来跟神求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有能听的耳，把生命真实的事听到我的心灵里来。世界上有很多的事可以不用听，一些杂音不用听，可是关乎我这个人的生命可以被建造的事，我要听，让我听，能够听进来，能够听得懂，听进来，让我用心听。神常讲，你们要留心，要领会，让我用心听而受教。像刚刚我们讲的耶稣，那个哥罗西书里边讲的，你们要存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。主啊，让我能够听，能刻在我的心板上。大卫是这样子的人。所以呢，因为这样子，他在生活中就是用这个态度。所以你看当那个撒母耳要到他家去，你看撒母耳那时候算是他们全国第一人呢，除了神以外第一人呢，要到他家去，他爸爸跟七个哥哥都坐堂，陪这个我们以色列的第一把交椅的人在那边筵席。大卫心里没有愤愤不平，他在野外帮父亲放羊，难道他不知道家里有大事吗？一定知道。可是呢，他没有愤愤不平，他高兴的在那边放羊。那人所轻看的，神反而重用，对不对？神把他叫来，这七个都不是，还有没有？还有一个，却把他叫来，他不来，我们就不筵席不开。很多时候我们被人轻看，但是呢，神知道他的爱他的人是怎么样，他选的器皿是怎么样。那所以大卫这个他因着这样忠心尽责，他实在很宝贵。我求神让我也越来越有他这样子的用一种生命的这种习性。还有另外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，他除了这个以外，他懂得利用闲暇。那这个对我们基督徒很重要。我们基督徒去上班的时候，我们要尽忠职守，要敬业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也都很忙啊，那就是看我们怎么样利用我们的闲暇。我们闲暇如果利用得当，我们上班的时候是为耶稣上班，闲暇如果效法大卫这样子，我们将来一定是神大大重用的人，真的。那他懂得怎么利用闲暇？你看他的琴艺，他的武功，我相信大部分都是在当牧童的期间，羊在歇卧的时候，他那边操练出来的。这个是有证据哈。我们看那个，诗篇十九篇，你看他说：“诸天述说你的荣耀。”因为当羊在歇卧的时候，他在那边欣赏大自然，他心中有神，心中爱慕神，就是他就在那边歌颂神，成为一个美歌者。还有他那个琴艺是不是那个时候练出来的？我不知道。他那个琴谁教他的？他是一个牧童哎，他那个琴艺好，他写歌。还有呢，他那个甩石的机弦，我知道中东的那个一些牧童呢，他们要近代的有人是训练那个短棍， 找一个目标，然后用那个短棍练投那个目标，练得很准。野兽来的时候可以用这种东西又准又狠的那个丢过去，把那个野兽驱逐开。那当时大卫是用甩石的机旋，他可能在那边甩，找一个目标在那边甩，在那边甩啊。所以呢，预备好了，哥利亚来的时候，他一甩就把他打到他的头部了啊。所以，我觉得求神帮助我们啊。我们上班之余，求神让我们有智慧的运用我们的闲暇的时间。好，那现在我们来看诗篇三十一篇，我们就用这一篇为例。大卫经历患难的时候，他因着爱神，以至于经历患难。诗篇三十一篇。你们可以回家去看哈，这是他经历患难的时候，他求神搭救他哈。那这一篇你整篇你可以看到他整个倚靠神的心，特别有几节他直接把那个倚靠讲出来，但是整篇他都是一个倚靠神的心哈。你看第一节，耶和华，我投靠你，求你使我永不羞愧，凭你的公义搭救我。你可以回家看哈。第六节，我恨恶那信奉虚无的人，我却依靠耶和华。十四节，耶和华，我仍旧依靠你，我说你是我的神。这边整篇讲到他的艰难，他的困苦啊。比如说第十节，我的生命为愁苦所消耗，我的年岁为叹息所旷废啊，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衰败，我的骨头也枯干。好像他很不容易，可是他一直在倚靠神。当他这样在讲，在倚靠神，在跟神祷告的时候，讲到十八到十九二十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就这两句话，我们一起读。敬畏你、投靠你的人，你为他们所积存的，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呢？你必把他们藏在你面前的隐秘处，免得遇见人的计谋。你必暗暗地保守他们，在亭子里免受口舌的争闹。哦，这两句话太宝贵了。我就是想到这两句话，所以我选三十一篇哈。你看，他说神要把他藏在神面前的隐秘处。诗篇九十一篇第一节怎么说？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，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神为我们预备一个隐秘处，就是在他的同在里。我们如果晓得让自己藏身在他里面，那我们就会被他应庇。他这边说就可以不用遇见人的计谋，因为神要暗暗保守他们，也可以避开口舌的争闹，很多人性的软弱。大卫经过很多人性的软弱。好，那这两节是一个很典型的敬畏你、投靠你的人，你必救他们。你为他们积存的，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呢？好，最后我们再看一个八十四篇，啊，八十四篇，在困苦的时候，第五节到第八节。这是可拉后裔写的，但是我相信大卫的心也是这样哈。第五到第八节哈，我们一起读。靠你有力量，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们经过流泪谷，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，并有秋雨之福，盖满了泉谷。他们行走，力上加力， 客人到锡安朝见神，耶和华万军之神啊，求你听我的祷告，雅各的神啊，求你留心听。好，第十一节、十一节、十二节，耶和华神是日头，是盾牌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。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，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。万军之耶和华，依靠你的人变为有福。弟兄姊妹，这些话都是安定在天的。好，都是安定在天的。大卫在，对不起，我刚刚忘了讲哈，诗篇十九篇那边，大卫讲一件事，他说，神的话，他说神的话，因为我在讲神的道，神的道要建立我们哈。他说神的道，第七节到第九节，神的道是那么的棒哈。第十节讲到神的道是那么的有价值，十一节。十一节到十四节，我们一起读。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，守着这些便有大赏。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？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，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，不容这罪辖制我，我便完全免犯大罪。耶和华我的磐石，我的救赎主啊，愿我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蒙悦纳。第十一节，他让神的道来警戒他，他守着神的道就有大赏，借着神的道他认识自己的错失。好，那所以你看他这样倚靠神，他守住神的道，神就赐给他那么大的恩惠。信靠主的人真的是有福。到最后神甚至摸他这个人，神摸他这个人以后，耶稣还没有来，那是西元一千年前的人，圣灵居然可以把圣殿的图画给他看。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有人都还没有跟神这么近哈，就是因为他合神心意，因为他守住神的道，守住神的道，求神帮助我们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我今天就讲到这里。